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胡大卫，感谢神能够在空中再一次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在今天的课程中，我们要接续上一次在传道书第一篇信息中的探讨，要与您一起来探讨在错谬的人生中的第四方面，就是劳碌的虚空，以及在神面前那一种正确的人生。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传道书的信息。在传道书第一篇信息中所启示的两种人生，就是错谬的人生以及正确的人生。在错谬的人生中，我们已经探讨过三种，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第四种，劳碌的虚空。劳碌，它并不是打开生命的钥匙，这一个劳碌的虚空是一种错谬的人生。也就是说，劳碌的人生并不是一个正确的人生。这段经文是在传道书第二章从18节到26节。传道书第二章18节到26节。这是一个劳动的时代。事实上，从亚当以来，劳动就成为人生命的一个中心，因为神说，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从历史上也看到，虽然劳动的方式不断的在改变，但是劳动的本质却仍然没有改变。那就是说，劳动它仍然是人生活的一个重点。随着年龄、环境的变迁，人的劳动逐渐的就减少，劳动的目的也跟着改变。传道书第二章18节到23节就是论到人生活中的劳碌。劳碌是什么意思呢？劳碌在这里所指的是努力的工作，它所指的是一种勤奋努力的工作。在今天的社会中，勤奋努力的工作是一个标准的现代人生活。努力勤奋的工作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能够增加所得。不论在值方面，不论在量方面，都盼望能够借着劳力勤奋而能够改善，能够更好，能够更多。总而言之，人今日劳碌工作，为的是今生。但是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为今生而有的劳碌究竟有什么意义。第十八节一开始就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也就是说， 恨恶一切努力勤奋的工作。恨恶这个字与十七节的恨恶是同一个字，也就是指着这是一个人情感的问题。为什么在情感上所罗门王会恨恶一切的劳碌呢？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努力工作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并且所罗门王的结论是这也是虚空。同时在第二十节更消极地带给他绝望，从这个绝望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人不能永远拥有他自己的东西，不论是物质，不论是生命，没有一个人能够留得住，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他带得走。在历史中有一位伟大的君王叫做亚历山大，这一位大君王他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当他死的时候，他要求他的部属把他的棺材两边挖了两个洞，把他的两个手伸出去。当棺材抬出来的时候，大家不但看到这个君王的棺材，而且看到他两个手空空的露在外面。这位君王他就是借这样的一件事情向他的百姓说一句话，他虽然威吓一世席卷了整个欧洲，但是他一点也带不走。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论您在这个世界上您得了多少的财物，您做了多大的事业，但是没有一件你可以带得走的。这样看来，人所面对的虚空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不论是智慧，不论是喜乐，不论是卓越，不论是工作，都是虚空。原本这些在人的生活中都是最重要的，而且也是人生有意义的一面。但是为什么在传道书这里会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虚空呢？在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个，生命。弟兄姊妹们，生命是从神而来的，而且神也掌管生命。神不但掌管生命，他也掌管天地万有一切。人的生命是属血气的，是暂时的，但是神却是永恒的，神是无限的。如果人没有进入神里面，人就会成为虚空，抓不住所拥有的一切，所拥有的一切也不可能持久到永恒。然而只有在神的里面才能与永恒发生关系，而所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都会在永恒中有意义。这并不是说会把物质、工作、智慧、卓越和劳碌带进永恒，而是说人在这个世上他的智慧所做出来的每一件事情，也不论是生活中的喜乐或者工作中的劳碌，都会使人在永恒中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神的里面，神也在他的里面，因此他在世上的年日被神纪念。 而因为他在世上的年日被神所纪念，因此他在永恒中就有个人的福分。然而不是在神里面的人，他所拥有的一切就会随着生命的失去而灭亡。他所拥有的一切，他在世上所努力的一切都不会再有意义了。所以这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生命，第二个是因为神的缘故。所以一个人的生命若不能够与神相连结，这个生命是没有意义的。这两个重点就是传道书在这里所提出来的。一个卓越的人生是我们所渴望的，一个在人生中勤奋努力是我们所肯定的，一个喜乐的人生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我们所渴望的。谁不希望有智慧呢？谁不希望每天在生活中有喜乐呢？谁不希望在工作中能够勤奋呢？谁不希望他这一生是卓越的呢？但是就算我们拥有了这一切，却没有神，我们与永恒就没有关系。我们虽然是有喜乐的生活，虽然我们工作中非常的勤奋，以至于被人所肯定，虽然我们很有智慧，被人所赏识，虽然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我们能够得着许许多多的称赞，但是我们因为不在神的里面，而我们这一切的称赞，一切的喜乐，一切因着勤奋而来的肯定，因着智慧而被人所来的赏识，都没有意义。因此圣经并不是说我们不要过喜乐的人生，圣经也不是说我们不要在工作中勤奋，圣经也不是说我们不要追求智慧，圣经也不是说我们不要追求卓越，而是圣经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拥有了这一切却没有神，这一切都是枉然。然而我们有了这一切而也在神的里面，那么我们这一切都会在永恒里面有意义。因为你在世上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会在永恒里面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祝福，因为我们是属于神国度的人，我们是属于永恒中的人。所以你在这个世上，你勤奋努力的工作，不但在这个世上你能够得着肯定，在永恒中也被肯定。如果没有永生，与永恒没有关系，在这一生中因着卓越而被肯定的这个人，在永恒里面却不被神所肯定。并且因为我们与神连结，与永恒相连结，以至于我们在地上人生当中所有的喜乐，将来我们在天上，在神的国度，在永恒中也会有喜乐。如果在这个地上过得非常的丰富，每天都很快乐的生活，但是将来在永恒的里面与神无关，而落在地狱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不再喜乐了，而是永恒的痛苦。所以在地上的喜乐又有什么意义呢？在这些传道书所启示的真理里面，并不是否认我们在地上的喜乐和劳碌、卓越、智慧，而是要我们有了这些，还要纪念神在我们这一个人生当中所要给我们的救恩。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所做的工作将来会随着我们， 倒不是说你的房子会随着你，倒不是说你的智慧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会跟着你到天上去，而是说你这个人在地上所有的一切物质，当然不能够带到将来的国度永恒里面去，但是你在世上因着卓越，因着喜乐，因着勤奋的工作，因着智慧，而使我们与神的关系越来越好，我们与神的永恒发生了关系，我们的智慧可以荣耀神，我们在生活中的喜乐可以荣耀神，我们在工作中的勤奋可以荣耀神，我们在生活中在工作中的那种卓越也能够去荣耀神，而因着这样的一个荣耀神的人生，我们在永恒的里面就能够得着神的赏赐，而这种赏赐就是使得我们在地上这一生都没有白活。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圣经中很清楚地启示出了这种错误的人生，而这种错误的人生，它的错误的原因是因为不认识生命的主宰。如果我们认识了神，也有了永生，那么我们在将来神的国度里面是被肯定的。在一段音乐之后，再继续与您分享正确的人生。我们刚才强调，我们在地上，在这一生中，如果我们这一切的智慧、生活中的喜乐、工作中的勤奋，以及卓越的人生，都能够因着我们在神的里面，都会成为将来在永恒里面的祝福。这个重点，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必须有神，而我们在神的里面也有我们。那么，要怎么样进入神的里面呢？如何让神进入我们的人生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探讨一个有神参与的生命蓝图。简单的说，如果我们这一生再有智慧，再喜乐，再勤奋的工作，再卓越，但是因为与神无关，这种生命，这种人生在神面前是没有意义的。神他掌管我们的生命，因此神要参与我们生命的建造。因此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就是帮助我们来认识神所参与的生命蓝图。也就是说，一个正确的人生是由神来掌管的人生，是神来为我们所计划的一个生命的蓝图。而让神来计划我们的人生，让神来带领我们的人生，这才会成为一个正确的人生，并且这是在永恒中的实际。永恒是从无限的过去到无限的未来，因此短暂的现在也涵盖在永恒的里面。永恒它既然是无限的过去又是无限的未来，当然也包括了短暂的今生。因此我们每一位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 是已经有了永生，而有了永生之后，我们在世上所活的70岁或者80岁也都在永恒的里面。当然这70岁80岁跟永恒比起来可能比一个点还要小，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这一生也都与永恒相连结。在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中也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一节到第十节，是启示出神在万事中的旨意，后半段十一节到十五节是启示出神在人生命中的旨意。因此我们可以说只有活在神旨意中的人才不至于虚空，并且是有永恒中的实际。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两方面来探讨。第一，从第一节到第十节，神在万事中的旨意。在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中有14个强烈的对比，这14个强烈的对比是积极与消极的对比，是生与死的对比，是栽种与拔出的对比，是医治与杀戮的对比，是建造与拆毁的对比，是笑与哭的对比，是跳舞与哀痛的对比，是堆聚石头与抛掷石头的对比，是怀抱与不怀抱的对比，是寻找与失落的对比，是保守与舍弃的对比，是缝补与撕裂的对比，是言语与静默的对比，是喜爱和恨恶的对比，是和好和征战的对比。在这些对比当中，是一方面积极性的，另一方面是消极性的。在这14个对比中启示我们，万有都已经被神安排好了。那么人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正如第九节所说的，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是的，有许多人会说，甚至于会误会，以为这是一个乐天知命的思想。事实上，这并不是一种宿命论。宿命论的人不会去寻求神，而是以随波逐流来掩饰自己的悲观。但是一个属神的人却不是这样。第十节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这个精炼就是操练的意思。人虽然是生活在一个神所定规的律之中，但是这并不是神最终的目的。神安排这些是要我们有一个接受操练的环境，在消极的环境中，在积极的环境中，在刚才那14种消极和积极的对比中，让我们接受操练。然而受操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在11节到15节。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神在人生命中的旨意。11节到15节就是启示神在人生命中的旨意。在这一段经文中有一个次序，就是先提到神的创造，其次提到神的恩典，最后提到的是神的旨意。第11节是启示神的创造，12节到13节是启示神的恩典，第14节到15节是启示神的旨意。请先看神的创造。11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 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要人能够去了解神的心意，要人能够去体认神从始至终的作为，而神把那个永远的那种放在他们的里面。这种永远是一种思想，这边中文是说永生，其实这个地方讲到的是一种永远，因为在中文圣经那个小字说永生，原文做永远，所以神是把一个永远安置在我们的心里。这种永远是一种思想，一个人他一定会思想明天的事情，他也会思想明年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思想呢？因为神把一个永远的思想放在我们里面，而人却没有用这样一个永远的思想来思想神他的作为，因此人就不能够去认识神。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透过这种永远的思想来认识神的创造，来体认神的作为，那么这个人就能够去体会到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我们白白得来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神给我们的。若是我们做了什么好事神给我们，那个不叫恩典，那叫赏赐。因此人必须让神在他的恩典中来带领我们过这一生的道路，而这样的人生才能够帮助我们去认识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十四节告诉我们，就是要我们在他的面前存敬畏的心，这就是一个正确的人生。节目进行到这，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永远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思想你的创造，你的作为，领受你的恩典，能够向你存敬畏的心。谢谢你借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把永生赐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荣耀你自己的名。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们，您在这个课程中若是有什么难处，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在节目中也为您预备了一本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您若有需要，请写信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我会在接到您的来信后马上寄给您。下一次的课程就与您探讨《传道书》第二篇信息，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于您。